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二十章开始又是讲到非常生动的这个很体恤到人心的哈，神的每一方面每一个规定其实都是最细腻仔细正确的，只是我们不是每次都能看得到哈。二十章第一节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人比你多的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，就是有神的同在就够了，贵金不贵多，贵信靠上帝不贵有没有很多乌合之众，人家比你多比你强壮不要怕，甚至这个不要怕你也可以翻译成不可怕，不可以惧怕他们，你一怕了就是对表示对上帝的不信，只要有神的同在你就能得胜，你怕什么呢？哦，说容易说，你要有信心哦，但是很多时候说是这样说，我自己也没信心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二节，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这祭司呢也要出来哈，祭司有的时候是随军出征的。约书亚记第六章四到二十一节，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祭司也去啊。有点像军中牧师了。历代志下二十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也是祭司在前面哈，立位人在前面，那有点像现在政战官鼓励士气的哈，奖励士气的。好，如果真的是没有士气了怎么办？第三节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以色列与仇敌征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兢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。这些描写的都很真实啊，有的时候真是胆怯，有的时候甚至发抖了，有的时候就慌乱了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，他会拯救你们。你看啊，祭司所做的真是要鼓励他们，不要害怕，神同在就可以得胜了。那当然我们就是刚刚讲的这两个地方啊，都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，耶利哥城那是第一场战争，那么耶利哥城也那么高大。第二个这历代志下二十章，那是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这个约沙法，约沙法非常的害怕，那么他祷告，他说现在这么多人来攻击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那就有一个亚哈系起来说，你们不要怕，胜败不在你们，在乎神，但是你还是要下去迎敌，但是上帝会拯救我们。然后我们马上就想，上帝能让我们以少胜多，上帝干脆就让他们自己通通死光光嘛，上帝干脆不要他们来嘛。我们就是说，你每一个问一个问题，继续可以问到第三句，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根本完全不让这些罪恶发生嘛。如果这样，那你就是上帝了嘛。上帝的带领是好的，上帝会让我们得胜，但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可能有长期的失败，可能有长期的胆怯，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迎敌的，有的时候仇敌就真的瘟疫而死了，像亚述大军一样，有的时候是我们去攻击别人，可是用吹角的方式，人家城门就城墙就垮了，有的时候就是神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有的时候是我们开始打他们退，模式不一样，我们也不要套一个模式，我们信靠上帝。祭司立位人要鼓动人的心，你不要害怕，神与你同去。这政战官，那参谋和指挥官呢，那就是我姑且说比较实际了哈。第五节，官长是官长说了，哇，这是叫大家很欢喜的话哈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；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；谁聘定了妻， 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最后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简单的说就是恐怕他死，他弟兄的心消化。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，这中间有一句话应该没有讲哈，就是完了就等一等，看有没有人走，走了以后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。啊，这蛮有意思的，去打仗之前先是有军中牧师啊，康牧师去祷告啊，必定胜利啊哈。然后呢教练就站起来讲，你们胆小的就不要打。他有四个情形你离开。第一个是你还没有享受到你的房子，因为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啊，建造房屋要奉献的，这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讲，建造房屋应该自己用的，还有个建造房屋奉献礼吗？啊，我是常常在人家搬家了以后听到啊，要去牧师去祝福啊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祝福哈，就是祝福怎么这个房子要怎么样，要不会漏水，要怎么样，要你天天有金子银子跳出来吗？房子不需要祝福，是人需要祝福，人祝福也不是牧师祝福，是你自己是不是亲近上帝了。当然牧师去也很好，但是好吧，就姑且说祝福。可是圣经上如果是讲那个房子要蒙祝福，是你献给主用的。当然我也很听到很多人说这个是献给主用的啊，这常常都是四两拨千斤，其实都是给自己用的了。什么时候给主用？我是觉得啊，我们要自私就自私点，不要再贴一个什么属灵的那个招牌哈。好了，反正这里说真的是那要奉献给主的，那你真的奉献给主，主让你享用的，而你辛辛苦盖了房子，辛辛苦把所有的房贷都还清了，要去住，哎，突然召集令来了，哎呀，我都还没有好好去享受一下，好，那你回去吧，免得你被打死了，那个房子就给别人用了。各位，这个官长所讲的话，如果在今天的战场上，这官长第一个被砍头，对不对？就说话不吉利嘛。哎，你们当中哈，谁有盖房子的哈，现在赶快回去吧，免得你死死翘翘了，没用了。本来我还不想死的，现在一听，哎呦，好，回去吧。就好像反而打消人的士气了。下面也是，谁种了房，种了那个葡萄园，流了那么多汗，抓了那么多虫，现在看到葡萄在长大的时候就收到征集令了，然后回家的时候葡萄应该已经发青了，官长就说你还没吃到一颗是吧，回去吃，你走三天路回去，刚好葡萄最红的时候回去吃，免得你被打死了，回去别人吃了你都吃不到了。那又是我刚刚讲的，这不是打击士气是什么呢？这等于鼓励人回去嘛。那我要回去啊。那第三个当然是更是叫人回去啊。你刚刚订完婚，本来就是婚嫁了，还没回家抱老婆，你就死掉了，那多可惜啊！连一父子都还没有嘞。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当我们听到另外一个情形，就不回去，就是乌利亚哈。死在战场了，真的死了，而且老婆也被别人拿走了，干嘛讲这些话嘛？可是我看圣经讲这些话真是非常真实，那不但非常真实，我也要大胆的说一句话，我求主让我说的时候不带血气，带血气解经就解错了哈。真的，圣经里是贵金不贵多，那今天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，哎，人越多越好。当然神的国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失丧，当然也是越多越好，但是那个多必须你真的是信靠上帝的。那我们当中这里也有球队做过球队教练啊，或什么士气一不好，而且你的士气不好让别人也不好的话，那怎么办？那我看到很多不管是打仗打球还有音乐要去演奏的时候，那个指挥都是要鼓舞士气的，可是圣经里鼓舞士气是一回事，是也要我们有这个面对现实真实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嘛。那今天教会里很多时候牧师真是很怕 没有人来祷告，没有人去短宣，没有人做宣教士，甚至布道会没有人举手啊，你举你举什么你举啊，圣灵叫他举，是你把他手拔起来的话，那真是乌纱的手嘞，你们两个将来都要下地狱了。当然如果你是好心，也许圣灵感动，这我不知道哈。你也记得这一段经文也被用过对不对，就是基甸嘛，谁胆怯谁就回去，他一定为这个命令非常的后悔，因为一走就走了22000人呢。谁胆怯就走，譬如我现在说，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谁觉得我讲的烂就走，本来很有自信，你们谁都不会走，走的一个不剩，那不是很火大吗？那耶稣讲到的时候，在五饼二鱼神迹以后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是一大堆人都离开了。但是我想这里一方面也真的很诚实，一方面也真的叫人依靠上帝。你真的胆怯就走吧，你真的觉得你这一生需要多享受你的妻子，享受你的葡萄园，享受房屋，也不要叫我们的汉唐很多的诗后悔叫我的老公去封侯啊，就去打仗，结果是一年一年过去他都不回来啊，很多这个春闺梦里人啊，很多很多怨妇啊，你就回去吧。那不要，是啊，信靠上帝，神都会保守你了，但是信靠上帝，连信靠上帝的人去砍树都会被砍死，何况信靠上帝去打仗的人，人家专门就是要射你的，那你可能死，你就回去吧。那我们再一次，我觉得这里也显示一件事，跟上一章一样，就是人间的事情，你真的要用人间的祸福来衡量的话，真的很多是讲不通的。你真的信靠永生的神的话，那我早一点离开世界也并不是件坏事，天上的葡萄园，天上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比这些都好得多了。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早点到战场上死掉，早点希望你的斧头砍到我头上，不是这样子。不要让人家的心消化。这个我刚刚讲到的四世纪七章二到八节，胆小的人就不必去作战了。好，看到作战前祭司该做的事，官长该做的事，然后军长算理他们，还有要做的事。第十节，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。所以他们能悔改给他们悔改，当然这个我们怎么运用在约书亚攻城的事上就不太好运用了。你在耶利哥城是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对不对，没有宣告这个事，但是没有吗？也有啊。当妓女拉合懂那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已经宣告过了，在他们听到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，在探子进去的时候，其实那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宣告的使者，他们那时候全程投降也可以啊。就形式上不一定是那样宣告，而是神在人的良心中已经提醒你该做什么事了。不过在这里就是把它概括的讲，并不是好战的，我们是宣告说和睦的话。当欺骗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事，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你可以说耶利哥城人根本没有以和睦的话回答，整个迦南地的人只有欺骗人和妓女拉合用和睦的话来回答，给你开了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。那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迦南受咒诅的预言就在这里实现了，可惜不太多的人这样做哈。十二节，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反要与你打仗，就要围困那城。那他实在是不肯和好，那就要打了。十三节，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，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，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，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，可以吃用。这跟其他经文好像也有点出入，有些地方我们讲过是通通烧掉一个不留，有些地方可以留。那有人解经家就说这里是可能比较远的迦南地以外的，我想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就是把那个原则抓住就好了，就是神不要以色列人沾染罪恶，不要以色列人学习迦南的风俗，神要以色列人深恶痛绝的远离这些恶。那 形式上有的可能是把他们杀掉，有的是可能把那些男人，会影响你的男人把他杀掉。那么如果妇女小孩愿意投降的话，你可以影响到他们可以留下来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你不要给他任何一个机会让仇敌绝地大反攻，而以色列人总是让仇敌绝地大反攻，就是要不然他们就去学他们的风俗，要不然就是因他们的飞兵，要不然因他们留下来的人教他们的恶俗，他们就学坏了哈。所以这里的经文不必太死板的解释哈，要不然我们就会觉得有冲突了哈。十六节，离你甚远的各城，不是这些国民的城，你都要这样待他。那么有的地方好像看瞧远交济公先跟他说和睦的话，但是近的就攻哈。其实我想远近都是一样的原则，这原则到新约也是一样。我们总是跟人和好，传和平的福音，那么总是这样子。我们总是希望把完全的福音传给人，那么让人信主是信一个完全的福音，没有留下任何给魔鬼留地步的，然后以后也是不断的跟进哈。凡是有罪恶的念教，我们一点都不要存留哈。十七节，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将这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一致，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可憎的事包括献自己的小孩，还有各种淫乱的事。不过最重要最最重要还是他们就去拜那个虚假的神。那人如果去拜这些虚假神，也就是像外邦人一样，像自己的神去依靠虚假，那就得罪上帝了。十九节，你若许久围攻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，不可取斧子破坏树木，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。不可以砍伐田间的树木，岂是人叫你糟蹋吗？这个话我们也有点害怕哈。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？好像田间的人就可以糟蹋了。当然这不是看树木过于看人，还是一样，这里的人是迦南人，是那个会把偶像假神带给人的人，所以要把它消灭。那我们今天新约消灭还是用福音哈，那旧约新约都是指不要让那个邪恶的思想、异教的思想留在你身上，那没有用，只有害处的。那人会比树木还没有价值啊。二十节，唯独你所知道，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、砍伐，用以修筑营垒，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，直到攻塌了。那我们现在人当然看了也很不服气啊，哪里结果子的树才不砍，不结果子就可以砍下来，就是一点环保生态的观念都没有。各位你也要知道，这些都是在生态危机还没有的时候，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时候树木是非常多的，树木很多其实是可以砍的，因为很多的时候那个砍呢，其实也是对他们的生长有帮助的哈。我们谢荣生牧师他是森林系，他就跟我讲过，只是现代人当然都是砍伐过度了，因为贪婪哈。那但是是可以砍的，那么在那个时候也是能够吃的东西，当然是吃的比较缺乏，所以这些建造的比较没有那么缺乏的时候呢，尤其那个时候还有常常用皮呀这些做帐篷的时候，建造没有那么缺乏的时候是可以砍的，战争也还是允许的，尤其那个地方的罪人是神要消灭的对象，所以是可以打仗的，是可以用这些树木来做工程的器具的。而我们今天当然是希望能够人跟树木、人跟植物和大地关系更好。那解经家也告诉我们，这其实还是比较让以色列加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比较多的树木，人是后来战争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用这些东西啊，包括拜偶像，包括用这些树木来使儿女惊火，所以巴勒斯坦今天是越来越铜山灼灼，就是没有什么树木了，是人不听上帝的话就让这环境更坏了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 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